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是2022年4月18号、晚上9点45分，这是美东时间了、因为这个我现在在这个时区。那我们可以看到，从2月24号啊，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啊，到今天啊，这个真的都这个时间越拖越长，而且看起来战争没有停止的迹象啊，甚至有人说会一直打到年底哦。那当然，这个整个态势已经是跟开战时候很不一样了。开战时候是俄罗斯啊，这个自以为是占了优势哦，这个大军压境，想说三天就可以把乌克兰给压服的。结果呢，遇到乌克兰的强力抵抗哦，全国军民呢、旗帜努力起来对抗哦，这跟这个8年抗战呢时候啊，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哦。这个不因为敌人的强大而放弃哦，而是想办法哦，这个去打击敌人，然后这个要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来这个打出一条生路来哦。那这个乌克兰的精神呢、这个等于是在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个荧幕前呢、这个非常鲜明的展示了出来啊，这个民族一样是斯拉夫民族，甚至跟乌克兰啊，跟这个俄罗斯人一样是东斯拉夫民族啊。啊，可是呢，他们这样，这个原本以为俄罗斯战斗民族很厉害，结果一打起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哦。那所以当然原因很多啊，有分析就说呢，这个战争之所以打成这样呢，有很多原因啦、那这个也是跟那个陈平日久啊，然后呢，这个独裁嘛，这个因为这个普丁啊，这个在国内啊说一不二啊，没有人任何人能够挑战他哦的地位哦，因此所以到后来啊，就是没有人也敢跟他讲真话哦，就是所有人呢都是讲他爱听的话哦，这个就是独裁者的谬论哈，独裁者的最大的 risk 的风险哦，就是没有人敢跟他讲真话。到最后呢，这个不管是军方啊，还是这个政府啊，所有的高官啊，也都不是靠自己本事来晋升，而是靠呢跟长官的关系啊，跟这个会吹捧啊，会讲长官爱听的话呀等等啊，这个而晋升的哈。所以呢，这个俄军啊，在乌克兰境内啊，已经战死了非常多十几个将军啊，甚至在战死的这个近20000人中有 20% 是军官哦。当然说身先士卒也有可能的解释哦，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这些军官都是草包啊，就是说他们根本不会打仗，他以为打仗就是拿着很强的武器往前冲，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就遇到了这个会使用游击战术啊，这个以小这个挡大等等哦，不对称战术的乌克兰军啊，这个俄罗斯啊真的是大败亏输啊，要不是他有这个核武做最后的后盾啊，恐怕他的国境都会被乌克兰给打破冲进去哦。当然我们不排除之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因为呢现在俄罗斯真的在各个战场各个战线都是居于劣势哦，这个真的是很不可以想象的哦。而且他似乎把自己哦，俄罗斯把自己的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几乎都打光了哦。那现在他甚至跟这个伊朗来进口伊朗做的火箭弹啊等等武器啊，那希望中国支援他武器哦。那当然这个叙利亚就不期待了啦哦。就说他等于把自己的武器装备弹药都打光了，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么样一个国家打了这么久的仗啊，这从苏联时期一直强大到现在，能够把武器装备打掉，那你想说他中间的亏空是有多少啊？是不是这些没有的武器弹药是不是都被他们的高官给卖了啊，是不是呢？所以呢这个而且 这个俄罗斯啊，这次是等于是主动入侵他国主权国家哦，所以这个是入侵军队的这个性质是无法再掉了。很多的俄罗斯军队的士兵啊，拒绝攻击乌克兰军哦，所以呢，这个甚至有到60-70%，有的单位，南部方面军啊，有60-70%的人拒绝这个去进攻哦，所以他这个部队到了乌克兰境内只剩下一半的人，甚至更少啊。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一开始就是吃空缺哦，吃空缺就是说，哎，你上级长官报说我士兵有100个，其实只有80个，或是只有60个，那其他这个20个人或40个人的这些人的空额是怎么办？他们的薪资啊，他们的这个福利啊，他们的配给啊、弹药啊、粮食啊，就全部被高官给干掉了嘛？这个就这么简单，吃空缺从来在历史上就是很常见的事情啊。哦，所以呢，这一次打仗，真正的战争到来了，你这个军队到底能不能打，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哦。我们看出来，俄罗斯军队不能打啊，真的是不能打。更加上4月15号，连他的海军的莫斯科号巡洋舰也被击沉呢。哇，这等于是二次大战以来啊，被击沉最大的一艘战舰哦，这个那你说这战舰怎么会被两颗乌克兰两颗小小的这个对舰飞弹攻击呢？它不是应该有 S-300 防空飞弹，它还有中程的，还有近程的近迫防御系统啊？怎么样就是想不到他说能够这样子哦，毫无招架的就被两颗小小的对舰飞弹啊给击沉哦，还真的击沉到海里面去了哦。这个我刚刚有看到这个影片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哦。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呢，这一次战争哦，就是可以揭露出很多肮脏的一面哦。就是说，你这个军队平常因为没有战争，你就会开始做东做西做妖做怪哦，到最后一打就发现不能打。哦，那所以呢，自己想一想，自己国家的军队就能打吗？真的能打吗？哦，这个我们不像啊，美军啊，这个是全世界在那里打仗啊，啊，还有这个法国外籍兵团，哦 ，Légion étrangère 也是四处在作战啊，他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啊，可是其他人并没有嘛。哦，所以呢，这一次的哦，俄乌战争打得很激烈。那从打的第一天开始呢，我就开始写一本书哦，我就是要把这个俄罗斯哦，这整个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啊，从最最古老几千年前的历史啊，一直写到哦，这个沙俄哦，怎么控制的欧亚大陆啊，到了苏联怎么样强大，到了苏联瓦解之后，俄罗斯曾经陷入怎么样的窘境呢？啊，后来呢，这个普丁啊，1999年。怎么样当选的总统承诺把俄罗斯救起来啊，就到现在，结果22年啊，所有的努力现在已经成空啊，因为他被国际制裁，全世界在制裁，也不是全世界啦，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哦，民主自由的这个阵营的是制裁俄罗斯哦，在各方面，在经济方面啊，在政治，在这个能源，在所有的方面都制裁俄罗斯哦，让俄罗斯整个跟世界孤立开来哦，那这样子的这个造成了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显然它并不受欧洲世界的欢迎哦，它其实从来就没有受到欧洲世界的欢迎。虽然它是白种人，是白种的高加索人，而且比欧洲国家还要更白，可是啊，就是啊，因为它有被这个东方哦，这个它的国土大部分是在这个亚洲。哦，当然它的主要重点是在欧俄的地方啦，可是呢，它跟这个蒙古人哦入侵统治过它，突厥人也统治过它，所以这俄罗斯的血统啊是不纯的哦，对欧洲人来说它是不纯的，它是混有 东方游牧民族的血统的哦，所以这是一个不纯的血统啊，所以是蛮族哦。斯拉夫人向来就被欧洲人认为是蛮族哦，所以从来欧洲就没有真的从心里面去接受过这个俄罗斯哦为这个欧洲的一份子哦，所以啊，其实之前啊，如果邀请俄罗斯加入欧盟、加入北约，其实今天这一切的问题都不会出现啦、啊、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那个缘故啊，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哦，所以呢，这个到这个乌克兰哦，这个事情爆发、啊，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决裂哦。所以呢，好了，我们会看到哦，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哦，真的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啦。现在哈、哦，这个乌克兰哦，有统计哦，他们作战方面哦，已经打下了，已经得到的战果有哪些哦？那这些当然除了刚刚那个哦，这个军舰莫斯科号巡洋舰被击沉之外呢，哦，到目前就是到到这个礼拜一哦，就是昨天为止，总共呢乌克兰认这个统计的俄罗斯方面的损失有20600名士兵，20600名士兵哦，790辆坦克，2041辆装甲车，381辆自走火炮，130辆多管火箭炮车，67套防空系统、防空飞弹系统，147架直升机，167架飞机，76辆加油车，155架无人机，8艘舰艇，还有1487辆其他的车辆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简直哦，这个俄罗斯把自己的库家底啊都掏空了，而且他这个损失惨重啊。你要知道，就算他是二制装备，他一辆坦克也是要2-300万美金的，就他现在损失了790辆坦克，还有2000辆的装甲车，哇，这些你都是要再重新把它生产回来的啊，不然你这个怎么去保卫这个国家呢？所以其实现在俄罗斯已经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最虚弱的时候啊，其实啊，在历史上啊，被他这个抢夺过领土的这些国家啊，哦，包括芬兰呐、啊、瑞典呐、啊，哦，这个东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啊，乌克兰啊、白俄罗斯啊、乔治亚啦、摩多瓦啦，哦等等啊，还有中国啦，还有这个中亚的国家啦。还有日本啊等等啊，其实都可以哦对俄罗斯发难，而俄罗斯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抵抗，他的等东边的东方的这个部队都调到前线，调到西方乌克兰前线去战死了，去损失了，所以现在俄罗斯国防力量是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衰弱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些啊之前被俄罗斯侵略过的国家呢，愿意起来啊，这个把这些土地拿回来，其实俄罗斯现在是没有办法招架的哦。那当然，大家会怕啦，因为这个毕竟俄罗斯这个瘦死的骆驼啊比羊大嘛，哦，是这个道理哦。那至于这场战争要怎么个收场哦，其实也就看这个普丁啦。因为发起是他普丁发起的战争，要结束也还是得要他决定啊。当然他可能要损失很多的，他做出赔偿，因为他把乌克兰几乎打个稀巴烂。当然你说俄罗斯有没有办法赔偿，也不是没办法，他反正就是石油多嘛，石油天然气卖一卖啊，就是可以拿来这个赔偿嘛，重建乌克兰嘛。但是他愿不愿意这样做也很难说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本来哦，这个西方国家本来期待说，诶，是不是有人可以哦从俄罗斯内部起来推翻普丁的统治，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真的他已经统治20几年的俄罗斯啊，在这个整个这个独裁啊，然后专政啊等等啊，这个情报组织很严谨的这种控制下呢，你说要推翻他啊，这个也许不太现实啦齁。但是呢，这个他的这次战争之后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他在整个全世界的形象啊，几乎已经是没办法看的啦齁。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哦，也简直说是改变了21世纪的这个方向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那这个其实我写的那本俄罗斯啊，就斯拉夫民族跟俄乌战争哦的这本书已经完稿了哈，我已经写完了，现在就是出版社在校对了哦，已经来回校对了几次哦。那这个希望呢，在今年六月初的这个台北国际书展啊，希望可以这个推出齁。那除了这个俄罗斯这本书之外呢，我还有哦，这个上个月底啊刚出版一本哦，叫做阿富汗勇抗强权，阿富汗勇敢的对抗强权的阿富汗哦，勇抗强权阿富汗哦，大家可以到这个哦鱼兰书房哦，鱼兰出版社去购买哦。那我之后啊，除了这个俄罗斯的这本书之外，我还有要写已经也是都写好的哦，即将在这个在校对的突厥的历史哦，突厥人的历史，以及以色列哦，现代的以色列国，我写的那本其实书名是叫《台以关系百年史及外交官眼中的以色列》哦。那这几本书呢，这个都相当好看哦，这个也是呕心沥血的力作啦哦。那这个六月初的国际书展都会哦，把它这个上书展去哦，希望让这个全这个不管是台湾啊，还是全世界呢，也都可以看到啊。如果你想要买这些书呢，没办法你在的国家没办法买到的话呢，你就寄个 email 给我吧哦。这个玉评书 @hotmail.com 哦，那我就再想办法去寄给你吧，好吗？这个、书蛮好看的哦。总之呢，是有人说呢，你看人家的书啊，等于是在人家的这个灵魂中啊绕了一圈哦，他在想什么，怎么看事情什么啊，你就一清二楚啦哦。那我对这个历史啊是蛮有兴趣的哦，加上呢对国际事务啊这些实际的这个经验的累积啊，这个把它结合起来，诶，这个写了几本书啊还蛮有意思的哦，希望大家这个有机会可以去买哦，就是这样子咯。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我们就下次见了哦，拜拜。